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国际新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7年7月12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10点，也就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期节目主要内容包括美国总统川普的长子公布的电邮显示，他和参加那次助选的其他人会见一名俄罗斯律师，努力寻找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有罪的信息。而小川普说，他跟俄罗斯律师的会面是浪费时间。蒙古新总统执政为莫斯科扩大在蒙古的影响提供了机会。最新消息说，医院称刘晓波吹微呼吸衰竭，家属拒绝气管插管。中国辽宁号航母星期三清晨穿越台湾海峡返回中国，台湾军方全程进行监控。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有关于川普总统以及通俄门有关的消息。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三再次认为，有关总统竞选跟俄罗斯的关系已成为史上最大的一场搜捕巫师式的政治迫害。就在川普发推讲上述这番话的前一天，川普的长子小川普公布的电邮显示，他和参加那次助选的其他人会见一名俄罗斯的律师，努力在寻找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有罪的信息。小川普星期二晚上接受福克斯电视新闻采访的时候说，他没有把那次会面的情况告诉父亲，还说有关川普竞选团队与俄罗斯串通的指控是无稽之谈。川普星期三发推称赞了这次采访，他在推文中说，我儿子昨晚表现很好，他很开放透明，是清白的。在此前，川普的新闻秘书在声明中谈到，川普的唯一说法是他的儿子素养极高，不过并没有谈到往来电邮的影响。然而美国之音驻国会记者说，小川普去年11月大选前急切搜寻对克林顿不利信息的做法曝光之后，在美国国会引起震荡，尤其引起民主党议员强烈反弹。小川普星期二早上公布上述电邮前得知，《纽约时报》将发表有关这些电邮的报道。电邮显示，他跟音乐推广人罗布·格德斯通之间的电邮联络。格德斯通是俄罗斯律师纳利亚·维塞尔尼茨亚卡的代理人。此人在小川普的父亲川普获得共和党总统提名后不久会见过小川普。那么小川普在星期二晚间在福克斯新闻频道的汉尼迪节目中呢，低调地表示，去年他跟这位俄罗斯的律师20分钟的会面是浪费时间。小川普被指责跟这名律师会面是为了得到当时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的黑材料。小川普曾经表示，他的父亲对这次会面不知情。有关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如果发现了可疑的内容，如果有对国家安全构成危害的内容，我毫无疑问的会把它们交给有关人员，但我不觉得我找到了这样的材料。事实上，我什么也没有发现。
与此同时，国会两党的议员们都公开表示，需要对小唐纳德·川普与这名疑似为莫斯科担任中间人的俄罗斯律师的会面进行进一步的审查。这一事件让有关川普的竞选团队在去年总统大选期间与俄罗斯可能存在勾结的调查增添了更多的悬念。在白宫附近的一条街道上，一群抗议者对总统川普进行嘲讽。
美国民众理应知道真相，而且最终还是要像我一样的年轻人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来收拾这个烂摊子。我们将会记住国会的共和党人在证据面前是如何作为的，我们也将会让共和党议员们为他们在接下来几天中的举动负责。
小唐纳德·川普去年的活动被披露，正值国会和特别检察官就俄罗斯涉嫌干涉去年的美国总统大选一事进行多项调查之时。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本来美国的国会议员们要在8月休假以前呢，他们应该是可以去休假的，但是呢，美国总统川普敦促共和党占多数的国会议员们在休假以前要准备好一份新的医保议案。 现在呢，美国对于新的医保方案反对情绪很高，很多地方都发生了抗议活动，甚至是在国会大厅里面。共和党籍的议员们正在极力的克服困难，争取就如何废除和取代前总统奥巴马的医保法的问题能够达成党内共识。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鲍曼的报道。
参议院多数党共和党星期二举行党团会议，目的是寻求共识。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米奇·麦康奈尔星期一对他们的同事说，
除非我们行动起来，否则保费大幅上涨的势头将会继续下去。客户们正在了解明年的情况，好早做打算，但是情况令人担忧。
麦康奈尔最近暗示，共和党或许必须与民主党合作，修改奥巴马医保法，帮助一些州应对医保面临的艰难局面。民主党方面一直不愿推动这一两党合作的努力。
It's unacceptable. It's unsustainable.
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我们再来看看跟美国外交方面有关的两则新闻。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三启程前往法国访问，此行重点是跟法国总统马卡龙讨论反抗议题，并且纪念美国部队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战作战100周年。这两位领导人计划星期四在巴黎会谈，然后向记者发表讲话。马卡龙说，我们将讨论双方关心所有的议题，包括那些存在意见分歧的议题，但是呢，也包括双方合作的议题，例如恐怖主义威胁、叙利亚和利比亚危机，以及双方共同关心的很多问题。美国一位高级官员告诉记者说，预计叙利亚局势以及美法两国在叙利亚和其他反抗方面的合作将是讨论核心。会谈也可能涉及上周在德国举行的20国峰会的一些后续讨论。法国参加了以美国为首从2014年底开始在叙利亚和伊拉克空袭伊斯兰国武装的行动。今年大部分空袭行动都发生在叙利亚，激进分子把叙利亚的拉卡定为首都。川普跟马卡龙都是任期第一年，两个人在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上存在分歧，但是他们两人也有着共同的目标，比方说减少政府雇员人数。美国政府高级官员说，川普跟马卡龙之间的关系非常积极。星期三，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前往沙特阿拉伯，继续为化解卡塔尔以及其波斯湾四个邻国之间的矛盾进行努力。沙特等国家指责卡塔尔资助恐怖主义。蒂勒森国务卿将在沙特吉达市会见这些国家的官员。在到访沙特的前一天，蒂勒森宣布美国跟卡塔尔签署了一份谅解备忘录，卡塔尔将采取措施遏制为恐怖主义提供资金的行为。但是沙特、阿联酋、巴林还有埃及在一份声里面表示，尽管他们感谢美国在反恐方面的所做的努力，但是呢，美国跟卡塔尔签署的协议力度不够，他们将严密监视卡塔尔在打击为恐怖主义提供资金和支持方面是否真诚。6月5号的时候，沙特阿拉伯还有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以及巴林跟埃及等国家中断了跟卡塔尔的外交关系，对卡塔尔实施陆海空封锁。以沙特为首的阿拉伯国家指责卡塔尔支持恐怖主义，并且向卡塔尔提出了13点要求。卡塔尔表示愿意协商解决，但是不会放弃主权。而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在日前呢，他赞扬了土耳其人民去年抵抗目的在推翻埃尔多安总统政府的未遂政变。可是呢，蒂勒森国务卿没有提到土耳其政府镇压涉嫌参与政变者的行动。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霍克所做的有关报道。
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星期天在土耳其出席了世界石油大会，大会就他过去在埃克森美孚石油公司发挥的领导作用向他颁发了奖章。
我们大家是在一个重要的时刻来到伊斯坦布尔这里的。将近一年前，土耳其人民勇敢的男人和妇女们站起来反对政变策划者，保卫自己的民主制度。
蒂勒森向政变当晚遇难的大约240人表示哀悼，但是他没有提及随后发生的政府镇压涉嫌参与政变阴谋的人的行动。土耳其政府开除或者停职了10几万人，并且逮捕了大约4万人。 当天稍后，蒂勒森会见了埃尔多安总统。几个星期前，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谴责五月份在土耳其驻华盛顿大使馆外面的暴力行为。土耳其安全警卫与反埃尔多安抗议者发生冲突，有几人受伤。美国警察随后向16人发出了逮捕证，其中有12名土耳其安保官员。蒂勒森访问土耳其之前，在乌克兰稍作停留，他在乌克兰呼吁俄罗斯停止对乌克兰的侵略。
I think it is important to...
我认为明确表明我们的目标，美国在目前乌克兰局势问题上的目标是非常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恢复乌克兰的领土主权和完整。
这位美国国务卿说，欧盟和美国不会取消制裁，直到俄罗斯改变触发这些制裁的那些行动。蒂勒森访问基辅前两天，美国总统川普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德国汉堡二十国集团峰会上举行了面对面会晤。俄罗斯干预美国总统选举是双方会谈的议题之一。
会晤中表明一点，就是这个问题确实让美国人民相当关注。
但是蒂勒森说，网络安全是一个复杂问题，需要国际间的合作。美国之音霍克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底特律有一位法官裁定，对将近1500名伊拉克人的避难申请全面审核以前，暂缓把他们递解出境。这些伊拉克人里面有很多是基督徒。马克·格德·史密斯法官在星期二写说，如果在美国有关当局对这些人的避难申请进行审核以前，就把他们遣送回伊拉克的话，这些人将面临经查属实的死亡、酷刑和其他严重迫害的风险。这起案件最初只涉及100名加勒底天主教徒，他们因为在美国有刑事犯罪记录，上个月在底特律市附近被羁押。案件涉及范围后来被推广，把在美国犯下各种罪行的其他基督徒、伊拉克库尔德人，还有其他寻求庇护的伊拉克人都包括了进来，有些人犯的还是重罪。美国公民自由联盟支持暂缓把这些人递解出境，该组织对星期二的裁决表示欢迎。那么在另外一方面，现在美国、日本还有印度在印度洋的孟加拉湾地带举行联合海上演习。评论认为，这次三国海上军演牵制中国的意味非常浓厚，这个地区紧张局势势必进一步的加剧。下面请收听美国之音的有关报道。日本、美国、印度三国这次名为马拉巴尔的海上联合军演10号到17号在印度南部金奈海域举行，那里是印度洋地区的孟加拉湾水域。演习的目的是反恐和反海盗。日本共同社报道，这是川普政府上台以来美国首次在该地区参加这类军演。美国的尼米兹号核动力航母、有直升机航母之称的日本海上自卫队最大直升机护卫舰出云号，以及印度航母维克拉玛蒂亚号等约20艘船舰参加这次的演习。美国的 P3 海神反潜巡逻机也将参演。资料显示，美日印三国的马拉巴尔海上联合军演创始于1992年，每年举行一次，起初只有美国、印度参加，主要内容为海上救援、联合反恐等科目。后来军演规模扩大，新加坡、澳大利亚、日本等国都曾经受邀参加，演习内容也向联合作战转变。2015年起，日本成为马拉巴尔军演的正式成员。日本加入之后，马拉巴尔军演在印度洋和西太平洋海域轮流进行。美印日这次军演的地区位于连接中东、印度与日本的海上通道地带。共同社说，中国为推进一带一路经济带构想，在印度洋周边进行港湾支援建设，印度对此非常警惕。另外，中国还在吉布提等地建立了军事基地。俄罗斯卫星网刊载莫斯科大学亚非学院副院长安德烈·卡尔涅耶夫的文章说，美日印三国此次军演意在制衡， 他还说，中国早就注意到美国为阻止中国强大，或者自己或者拉拢地区其他大国一起行动。卡尔涅耶夫说，中国为监视这次美日印联合军演，向那个地区派出了侦察船，因为中国并未消除对演习真实目的的担忧。还有媒体评论说，中国海军在印度洋地区的姿态异常活跃，日本、美国、印度大型联合军演势必将使该地区更加陷入极不稳定的局面。美国之音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有关于诺贝尔和平奖得奖人刘晓波的最新情况。根据沈阳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官方网站所发布的通报说，患者也就是刘晓波，他的病情进行性加重，存在肾功能衰竭、亚急性肝功能衰竭，还有呼吸功能衰竭、自发性腹膜炎、感染性休克、不全肠梗阻，还有弥漫性血管内凝血。通报还说，经高流量吸氧，呼吸功能没有明显的改善，需要气管、插管、机械通过，然后呢来维持生命。向患者家属交代气管插管的必要性，家属了解后拒绝气管插管。通报表示，患者病情垂危，医院正在全力抢救，家属已经知情并且签字。这是院方三天内第四次公告称正在抢救刘晓波。目前外界同刘晓波家属的联系非常有限，家属想了解的情况呢，很难得到更进一步的消息。就在国际社会持续呼吁中国当局释放而且放行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到国外去治疗的时候呢，香港有26位非建制派的立法会议员星期三联署致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公开信，促请尽快准许刘晓波出国接受治疗。同时民主派议员希望利用议会程序讨论刘晓波末期肝癌的事情。公开信表示，今年6月下旬被确诊末期肝癌的刘晓波，因为病情已到了极为关键时刻，促进习近平主席基于人道立场体恤刘晓波多年来身体跟精神受到的极大创伤，批准刘晓波出国自主选择治疗方案和地点。同时24名民主派议员向立法会主席梁君彦提交陈请书，希望向刘晓波表达最强烈的支持和敬意，并且促请中央政府尽快的让刘晓波出国治疗。此外，刘晓波留医的沈阳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7月12号上午发布的最新通报说，还是在积极抢救，肝脏功能进一步恶化，仍然有休克跟器官功能衰竭情况。香港的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星期三上午的最新消息称，刘晓波在沈阳的一名亲戚早上用别人的手机告知外地一名亲属，刘晓波周二上午完成血液透析后身体状况明显的好转，下午只有20分钟不适应，但是呢很快又好转，一直到周三早晨身体状况一直有好转，是处于清醒的状态。那么美国人权组织现在就自由的创办人也是刘晓波的国际律师杰瑞德·杰恩瑟，他在7月10号发表声明，敦促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准许刘晓波跟妻子刘霞前往国外治疗末期肝癌，而且说已经安排好医疗专机紧急接运刘晓波，希望能够习近平放行刘晓波。有关详情请收听海燕从香港发来的报道内容。刘晓波的国际律师杰恩瑟表示，没有人相信中国政府拒绝让刘晓波离开是出于医疗原因。两位为刘晓波会诊的美国跟德国的医生都认为刘晓波的状况可以出国，并强调刘晓波在国外的额外治疗可延长数周生命，而更好的缓和医疗也可以减轻他的痛苦。刘晓波重申希望出国接受治疗，因此刘晓波作为病人，他的意愿应该得到尊重。杰恩瑟强调，中国当局拒绝让刘晓波出国的真正目的是让刘晓波无法与亲近的朋友、家人和国际社会沟通，而拒绝让他接受可延长生命的治疗，中国政府在有意加速他的死亡。习近平主席不应当害怕一个生命垂危之人以及他可能要说的话， 相反，应该以人道理由满足一个生命垂危的人的意愿，从而展现中国的强大。同时，中共喉舌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英文版7月10日深夜发表评论，称刘晓波的肝癌治疗不应该被政治化。评论表示，一些人和势力要求刘晓波在国外接受治疗，大概是出于政治原因，目的是利用刘晓波的绝症渲染中国不人道的指控。评论还称，当今的中国更加强大及自信，不会屈服于西方压力。刘晓波留医的沈阳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到星期二下午还没有发布刘晓波的病情通报，但是在星期一的通报中表示，刘晓波腹胀加重，腹膜炎，血压下降，肝癌病灶增大，肝脏被膜下病灶局部破裂出血，腹腔种植转移灶增多。全国专家组会诊意见认为患者病情危重。现年61岁的意见作家刘晓波曾经因为参加八九民运而被坐牢，2008年又因为发起有关主张宪政民主的08宪章的联署而被捕，09年被以煽颠罪判刑11年，在辽宁锦州监狱服刑。刘晓波2010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成为第一位获得该奖项的中国人，但是因为被中国监禁，无法出席颁奖典礼。中国官方6月26号证实刘晓波身患末期癌症，引发国际社会震惊，质疑有关方面曾经掩盖刘晓波的病情或拖延治疗。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全球知名艺作家刘晓波的肝癌晚期情况相当的严重，几天来呢，围绕刘晓波能不能够出国医治的讨论不绝于耳。那么现在呢，能不能够出国还得要看当局是否首肯。美国之音记者海涛就在媒体观察栏目当中呢，谈到了渴望自由的刘晓波是不是能够在命悬一线的关头上真正获得自由，还有刘晓波他自己对于自由是怎么样看法。下面请您收听海涛跟主持人的对谈介绍。
海涛，我们知道刘晓波病危的事情现在是已经引发了全球的关注啊。那么刘晓波的近况如何？给我们介绍一下。
因为我们美国之音有驻中国的记者叫叶冰，他连续一个星期以来一直在沈阳那个中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外，就是不断的进里头去采访，通过各种渠道资料和信息，现在就是包括他们中方通过医院那个网站发出的那个司法局的网站、医院的网站等等发出他们公开通告，几方面的情况综合下来，刘晓波的情况是非常的这个非常的不好，所以以至于中国的方面，他中国当局他们宣布他是这个 critically condition critically ill， 就是说已经是病危了，现在正在抢救。中国方面呢，以这个为理由，就是说他现在不宜长途旅行到美国和德国来医治。实际上，美国和德国的医生呢已经看了刘晓波，而且德国的医生已经回到德国。德国和美国的这两位医生在美国这个单位，这个医疗单位已经联合发出声明，就是说刘晓波的情况非常不好，但是他可以就是到外国来治病，只要大家就是精心照顾他。他说任何情况都可能发生风险，但是刘晓波的这个情况还是值得可以一试的。
那么中方对于刘晓波能否出国治病所做出的这样的表态，就像你刚才所说的，是否意味着他未来能够出国治疗的这个希望很渺茫？
从这个中方各种这个渠道来看呢，有的人说不是习近平先生刚到那个德国参加了20国集团峰会，那么在这期间呢，德国的领导人默克尔总理呢，就是不断的和习近平谈到刘晓波的问题，就是网上大家传啊，就是不断和这个习近平先生谈到这个问题。习近平说是我要回国去了解一下具体情况，然后再说，没有把这个路堵死。但是从现在美国之音和这个当地沈阳和辽宁他们的当局和中国这个各方面他们打交道的情况来看，还有中国对外发布的各方面的这个消息情况来看，就是刘晓波出国医治这个可能性是 非常的低的。
嗯，那么刘晓波本人在这个问题上的意愿是怎样的？因为我们现在听到一些传言说刘晓波自己曾经说过他死也要死在中国，他是真的说过这样的话吗？
我们大家知道刘晓波是2009年因为这个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实际上就是因为淋巴宪章把他判了11年徒刑。在那之前和他坐牢期间呢，大家一直就是说刘晓波要不要出国，结果传出来的信息都是说刘晓波说是不出国，他要就在中国这么坐牢坐下去了。当时没有想到他会病得这么严重啊。那么这回他5月份传出来他病得特别严重，然后他的妻子刘霞呢就对外透露了，就他们在德国有个好朋友叫廖义武，他通过廖义武就传出刘霞两封信。这两封信当中呢，就是说刘霞就说代表刘晓波意思说我们愿意到这个德国或者到美国来治病。刘晓波是说这回他改变了，就是我这回一定要在死之前得到一种自由，哪怕我死也要死在这个西方国家。
嗯，说到自由的问题啊，海涛再给我们介绍一下刘晓波的自由观到底是怎样的。
他一直主张他是非常这个渴望自由。他1980年代他的毕业论文，我们都知道他是北师大那个文学博士，他的毕业论文就是谈这个自由，他说审美观和自由，人的自由。然后他以后他一直多次强调自由。那么他在2009年12月13号判他刑的时候，他在法庭上做了一个最后的陈述，在这个最后陈述当中他也多次提到了自由。他说啊，他说我期待我的国家是一片可以自由表达的土地，在这里呢每一位国民的发言都会受到同等的善待，在这里不同的价值、思想、信仰、政见可以相互竞争而又和平共处，在这里多数的意见和少数的意见都会得到平等的保障等等。就是刘晓波他非常渴望自由，那么他说是因为这种这个自由的表达言论而就是被判刑，而判这么重的刑，而在狱中服刑期间又得了诺贝尔和平奖，都不让他去领奖。然后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他还是愿意，就是说我愿意这个享受自由，哪怕你们把我的自由剥夺了，是一种就是被迫的一个自由，那我也是愿意这个为此我愿意付出代价，我愿意在这里坐牢，我愿意在中国停留下去。这是刘晓波一开始一直不愿意这个出国他的这个原因。
没有什么能够禁锢住一个要求自由的灵魂哈。
是，
谢谢海涛今天做客我们的演播室。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学者还有社会活动人士李银河7月9号在微博发表了长篇文章，呼吁彻底取消中国言论审查制度。李银河指出，中国言论审查尺度之严已经到了风声鹤唳、吹毛求疵的地步。他批评审查制度违宪，阻碍了中国社会的健康发展，呼吁所有中国公民奋起抵抗，为废除言论审查、维护言论自由而努力。如果说审查违宪，那么中国为什么还依然存在言论审查制度呢？美国经济的海涛在时事大家谈星期二节目当中就认为，中国宪法的言论自由早已经被其他法律所取代，早已经虚化了。海涛说
言论不审查是中国宪法的一个规定，大家都知道呢，中国宪法35条呢，它就给了中国老百姓有很多的自由，比方说游行啦、集会啦、结社啦、示威，还有出版的自由。那么35条呢，就是它这个几大自由呢，在现实生活当中呢，它是虚的，而往往被更实的，就是一些比方说刑法一些条例啦，比方说各地有什么公安部制定了一个社会治安的管理条例啦，就是宪法规定这一条呢，实际上在实际运行当中它就变成虚的了。那么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说，作为一个执政者，作为一个统治者呢，他需要从两个方面把这个国家给稳定下来。第一个方面大家都知道，就是军队，只有军队才能维稳。那么第二个就是笔杆子，就是只有控制了这个舆论，那么才能维护社会稳定。这是中国的执政者啊，从这个毛泽东到现在的几代领导人，大家都是这么认为的。
另外呢，包括李银河还有很多分析人士都认为，在互联网时代要完全封锁真相几乎是任何权力都做不到的，审查制度做不到就不如不做。 中国社会观察家田吉庄，他认为审查制度不仅仅达不到成效，还可能造成社会更多的不稳定。田吉庄说，
我认为多数人对于严格审查肯定是不满意的，谁愿意自己的讲话受他人控制啊？谁不希望表达的自由吗？但是自从中共夺取政权以后，设立了宣传部，对言论一直进行着有效的控制，体制内的人基本上都习惯了这样的控制。我曾经在报社工作过，报社一版的清样出来以后，必须主动交宣传部长审阅，只有等他签了字以后才能开始印刷，这也是所有媒体必须遵循的准则。有的地方报纸主有一家那个地方报纸主编就是因为忽略了这样一条信息，由于有这样的现实存在呢，许多媒体人都形成了心理暗示，他写稿件的时候尽可能不触碰官方容忍的底线，不发表这个批评官员的这个任何言论，这的确是一种很不正常的现象，啊。这种管控呢，实际上呢，看起来是为了他们维护政权的稳定，实际上呢，恰恰正是不稳定的一种方式。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德国驻华使馆在星期一发布了声明，斥责中国方面违背德福刚的意愿，为刘晓波会诊的德国医生录音跟录像，而且呢有选择的泄露给中国官方控制的媒体，以此来操纵舆论。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所做的有关报道。
负责诊治刘晓波的医生表示，到本周为止，这位罹患晚期癌症的活动人士病情危急。刘晓波的律师随即指责北京拒绝刘晓波出国治疗，加快了这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死亡的速度。前往中国为刘晓波诊治的外国医生表示，刘晓波可以被安全地送往外国接受治疗，但是必须尽快。当被问及中国政府是否会让刘晓波出国诊治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说，希望有关国家能够尊重中国的司法主权，不要利用所谓的个案干涉中国的内政。与此同时，一段美国和德国医生在中国为刘晓波看病的视频引发了更多争议。为刘晓波诊治的德国医生对刘晓波的妻子刘霞说，
中国医生能够请我们来提供帮助，这非常非常好，他们对你丈夫的治疗非常负责。
然而，德国驻华使馆表示这段视频误导公众，并对此表达了愤怒。德国驻华使馆7月10日晚罕见地发布声明，斥责中国方面背信，对为刘晓波会诊的德国医生录音录像，并有选择地泄露给中国官方控制的媒体操控舆论。声明还质疑是中国安全机构在主导刘晓波治疗进程。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我们来看两则跟中国有关的新闻。中国拘押了一批涉嫌从中国向日本打电话骗取现金的日本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日前在例行记者会上说，35名日本公民因为涉嫌诈骗，6月30号被中国地方的公安机关刑事拘留，并且说中方已经按照两国领事协定向日方进行了领事通报。中国7月3号把拘留上述日本公民的情况向日方做了通报。拘押这批日本人的是福建省公安部门。近年来，为了避免暴露风险而以中国为据点进行这类活动的日本汇款诈骗集团相继遭到查处。这一次日方的受害者位于东京附近的千叶县。目前有关日本人涉嫌电信汇款诈骗的调查正在进行。目前日中两国正在开展签署罪犯引渡条约的政府谈判，但是还没有达成共识。这批涉案日本人将是否被引渡还不得而知。在另外一方面，有10名被判犯有宣传赌博罪的澳大利亚皇冠度假酒店集团员工星期三获释。中国在去年10月打击赌博行动中拘留了19名皇冠集团员工，其中包括3名澳大利亚公民。不过，一名澳大利亚籍的员工在内的4个人，星期三在家人跟安保人员陪同下出现在上海一家拘留所。他们没有接受任何媒体采访，迅速乘车离开。一名声称自己是家属律师的人士透露，另外6名涉案员工会 会在上海的另外一家拘留所被释放。这些人被释放是因为他们已经服满九个月的刑期。在中国，赌博只有在澳门是合法的。19名皇冠度假酒店集团的员工涉嫌组织中国公民到境外赌博，被判处9到10个月的徒刑。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在震惊中外的709大抓捕2周年之际，首届中国人权律师节在美国首都华盛顿拉开了序幕。下面请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肖宇的采访报道。
大约50人出席了星期天在华盛顿举行的中国人权律师节启动仪式。活动发起人之一、流亡美国的中国维权律师滕彪说，举办这个节日是为了庆祝中国人权律师的勇气、智慧和抗争，记住他们的苦难和付出，记录和追究政府和个人所犯下的罪行，推动国家社会持续关注和支持中国的人权状况。2015年7月上旬，中国各地300多名维权律师、律师助理、维权人士及他们的家人突然遭到中国当局大规模的逮捕、传唤、刑拘，一些人下落不明。中国留美学者、纵览中国主编陈奎德说，
一批活生生的人，一批中国最优秀的人才，突然之间这一夜之间，在连续了好多天就人间蒸发了，不见了，大家非常恐怖。中国政府对人权律师这种迫害是超越了历史上所有的专制体制、集权体制等等的所有的人。
中国盲人维权律师陈光成说，709事件的受害者远远高于各方的统计数字。
那根据我的了解，仅山东因为709遭到株连和被抓捕关押问询的人就超过200人，所以实际上在中国这次大抓捕的过程中，在全国最少往少里估计也要有2000多人遭到株连。
709律师李和平以及辩护律师马连顺、令其磊通过 Skype 和现场连线。陈光成问候了仍被监视居住的李和平。
老久不见了。
光成好。
哎，很快见面啊，很快。
对，
真的见面。
很快我们到北京见面。
对对。
中国人权律师节的另一位发起人、权力组织公民力量的创办人杨建立说，人们同时不应忘记另一个群体，那就是709太太们。709大抓捕后，这些拖儿带女的女性为丈夫奔走呐喊，用柔弱的双肩顶住强权的压力，她们的勇气与抗争、微笑与泪水都定格为这个时代最令人动容的形象。华盛顿时间上午11点多，当两位709太太出现在大屏幕上时，现场爆发出热烈掌声。
看得见我吗？
哎，看得见。哎，
我是李和平的老婆王俏岭。
我是王天章的妻子李文竹。
王俏岭说，
我们看到你们这么多人在一起庆祝，我们是非常羡慕的，因为我们是现在不可以被有关部门告诫不能聚会。我们在这2年经历了许多的意想不到的跟过去完全不一样的生活，我们经历了跟警察对峙，我们经历了被抓走，我们也经历了被逼迁，孩子不能入学。
王全章律师的妻子李文竹说，
成为人权律师节，非常真的非常高兴，因为我家里有一位人权律师，我是人权律师的妻子。那709到现在还有3位没有被释放的，那尤其是王全章到现在已经是730天了，他是这当中唯一一个就是音信全无的，到现在下落不明，生死不明。在这里我希望大家能够陪着我们继续坚持下去，让他们能够早日回家。谢谢大家。
谢谢。
江天勇律师的妻子金变玲和唐金玲律师的妻子王艳芳来到现场， 讲述了很多维权律师在押期间遭酷刑迫害，甚至被强制服用不明药物的悲惨境遇。首届中国人权律师节由美国、欧洲、香港、台湾14个权益组织主办。美国国会联邦参议员卢比奥及众议员史密斯等也通过视频向律师节致敬。VOA 肖宇、刘恩明，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利用反中情绪当选的蒙古新总统已经宣誓就职了，他的执政为莫斯科扩大在蒙古影响提供了机会。俄罗斯媒体跟分析人士认为，蒙古新总统将限制中国影响，但是将跟俄罗斯有更多的合作。蒙古大选结果反映了当地社会对中国的恐惧和防备。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试图加强同蒙古的关系，克里姆林宫这次派出了普京总统的助理列维京和布里亚特共和国领导人齐杰诺夫参加了蒙古新总统巴特图勒嘎星期一的就职典礼。典礼结束后，巴特图勒嘎特别会晤了俄罗斯代表团，这是这位蒙古新总统就职之后首次接待外国政要。列维京过去是俄罗斯的交通部长，巴特图勒嘎曾呼吁兴建连接俄罗斯与蒙古的新铁路干线。蒙古资源对外出口必须经过中国或是俄罗斯，蒙古铁路轨距一直使用俄罗斯的标准，新铁路轨距将采用中国标准还是俄罗斯标准，将反映出蒙古的安全考虑以及未来将更多面向哪一个邻国。与蒙古相接壤的俄罗斯布里亚特共和国居民主要以蒙古族为主，当地同蒙古在各个领域联系密切，同时也是俄罗斯与蒙古加强联系的重要桥梁。布里亚特领导人齐杰诺夫稍后在社交媒体上公布了他与蒙古新总统喝咖啡轻松攀谈的照片。布里亚特的一家主要媒体说，蒙古总统大选第一轮投票结果显示，乌兰巴托需要来自克里姆林宫的支持，因为蒙古过于倒向中国，使政治经济形势失去平衡，眼看就要翻船。巴特图勒嘎赢得第二轮选举，说明他的亲俄立场虽然模糊而且不十分明显，但即使如此也能让他赢得决定性的胜利。在蒙古总统大选关键的第二轮投票前夕，克里姆林宫特别派出了执政的统一俄罗斯党高级代表团访问乌兰巴托。这个代表团由统一俄罗斯党高级官员布达尔金率领，他同时是国营的俄罗斯电网公司的总裁。布达尔金还同蒙古方面讨论了架设从俄罗斯到蒙古的输电网络等议题。俄罗斯一直推动向蒙古出口电能，从而使蒙古加强对俄罗斯的依赖。蒙古为了确保电能供应自主，计划在贝加尔湖上游的色楞格河上建设大型水电站，但俄罗斯以水电站将破坏贝加尔湖生态，贝加尔湖水将会大幅减少为理由，坚决反对这一项目。中国曾试图对蒙古的水电站建设项目投资贷款10亿美元，但是在俄罗斯的反对之下，中国冻结了贷款计划。研究蒙古问题的远东研究所所长卢贾宁对官方的俄新社说，蒙古新总统将会限制中国扩张，对俄罗斯却将敞开大门，俄罗斯将会获得新的投资窗口，俄蒙关系也将升温。他说，蒙古新总统不访俄，即使在苏联解体后的1991年到1992年期间，当旧的苏联蒙古关系破裂时，巴特图勒嘎那时也没有说过俄罗斯的坏话。卢贾宁认为，由于蒙古非常依赖中国，这位蒙古新总统不太可能过于激烈地限制中国的影响，但是在巴特图勒嘎身上集中了蒙古民族百年来形成的反对中国、对中国恐惧的情绪。俄罗斯近些年来对蒙古关注不多，但俄罗斯各大主要官媒这次都详细报道了蒙古大选。几家俄罗斯主要官方电视台特别派出采访小组去蒙古现场报道选战。独立电视台说，蒙古人至今没有忘记并且感谢苏联帮助蒙古获得独立。 蒙古人把俄罗斯人称作是兄弟。报道说，这次总统大选的主题是蒙古将面向中国还是面向俄罗斯。由于蒙古人对中国谨慎提防，许多蒙古人都希望能重新恢复苏蒙关系的密切时代。一名中年蒙古妇女用流利的俄文对俄罗斯电视台说，她非常高兴巴特图勒嘎当选。巴特图勒嘎对这家俄罗斯官方媒体表示，无论是中国还是俄罗斯的投资都必须要对蒙古有利。据报道，俄罗斯与蒙古军队已经计划在八月末到九月初在蒙古境内举行有1000人参加的大规模军事演习，演习中将会使用大口径火炮等进攻性武器。俄罗斯的军事评论人士认为，蒙古的邻国只有两个，与一个邻国军演的目的显然是针对另外一个邻国。蒙古问题学者库兹明说，中国控制着蒙古的许多重要经济领域，中国对蒙古影响十分巨大，大到已经威胁蒙古的独立。他说，中国正利用经济影响在政治上对蒙古指手画脚，越来越多地干预蒙古的内部事务，比如达赖喇嘛去年访问蒙古招致中国的抗议。库兹明说，类似的例子非常多。他说，还有一个例子是首都乌兰巴托拆除了列宁塑像，前乌兰巴托市长曾表示共产党的统治是犯罪制度，中国在毛泽东时代也曾有过类似的经历，但是这番话引起了中国的外交抗议，要求他道歉。库兹明说，中国还介入蒙古的宗教事务，向蒙古的一些寺院提供资助，那些拿了中国钱的蒙古喇嘛然后访华朝拜中国支持的班禅喇嘛。库兹明说，历史经验表明，就如同内蒙古、青海等地一样，蒙古对中国依赖之深，可能最终导致蒙古最后融入中国，蒙古民族也将会消失。他认为，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蒙古曾经面向苏联，同中国关系冷淡，显示蒙古能够摆脱中国的影响。但是他认为，蒙古今天完全背离中国，也对蒙古不利。蒙古加强同俄罗斯的关系，仅是为了避免过于导向中国。俄中蒙三边关系如果能彼此平衡，对蒙古将是很好的选择。一名曾经在多年前采访过巴特图勒嘎的俄罗斯记者说，巴特图勒嘎当时就不满蒙古与俄罗斯贸易非常少。这位俄罗斯记者认为，随着蒙古新总统执政，蒙古甚至可能加入普京一手打造把前苏联地区联系在一起的欧亚经济共同体。据报道，今年上半年在蒙古驱逐的非法拘留外国人中，多数都是中国人，其次是朝鲜人和越南人。苏联对蒙古的影响也十分巨大，新蒙古文甚至使用俄语的西里尔字母，蒙古饮食文化中也同样引进了面包、沙拉等苏联词汇和食物。中年以上的许多蒙古中产阶层都能够讲流利的俄语。与此同时，蒙古的许多中餐馆受法律限制，不能在街头悬挂中文招牌。一些俄罗斯人认为，苏联给蒙古带来了现代文明，但是批评者说，斯大林发动的大清洗也波及蒙古，蒙古当时迫害镇压的血腥程度甚至超过苏联。而二战期间，蒙古曾经向苏联提供了大批的牲畜和皮革，但后来造成蒙古爆发饥荒。布利亚特媒体说，过去蒙古人出国留学100%都去苏联，而现在日本成为蒙古年轻人出国留学的首选，而不是邻国中国。英语和日语已经取代俄语，成为蒙古人今天的第一外语。许多蒙古领导人也都有苏联和俄罗斯的背景。巴特图勒嘎的前任曾经留学苏联，这位蒙古新总统虽然没有留学苏联，但是他刚刚任命的总统办公厅主任1989年毕业于乌拉尔理工大学。俄罗斯媒体特别注意到，新的蒙古第一夫人也是俄罗斯人。但蒙古的民主化进程已经把俄罗斯远远甩在了后面。俄罗斯总统前经济事务助理伊拉里奥诺夫认为，最近27年来，蒙古反对派已经4次赢得议会大选，3次赢得了总统大选， 蒙古已经成功实现政权的和平交接轮换。他引述自由之家的数据认为，蒙古的公民自由和政治权利指数都要远远超过俄罗斯。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的选举观察员也称赞这次蒙古总统大选是一次自由和有竞争的选举。他们说，虽然在选战中出现了排外言论，但媒体广泛报道了这次选举，各方也信任中央选举委员会。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中国辽宁号航母星期三清晨穿越台湾海峡北返，台湾军方表示全程进行了监控。朝野立委呼吁政府拟定因应策略，避免两岸情势更加的紧张。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中国辽宁号航母编队结束日前访问香港行程之后，星期三清晨进入台湾防空识别区，沿着台湾海峡中线以西向北航行，返回青岛军港。台湾国防部发言人陈忠吉少将表示，台湾军队将依照经常战备时期突发状况处置规定，全程侦监并掌握相关动态。
目前没有特殊的敌情还有状况发生，也请国人能够安心。
台湾媒体报道，辽宁号的整个编队有航母、导弹驱逐舰济南号和银川号、导弹护卫舰烟台号，还有辽宁号上的多架歼-15战斗机与多型直升机。至于歼-15战斗机的起降训练，不到30秒就可以进入台湾防空识别区，将严重挑战台湾领空的安全。此前，辽宁号航母今年1月首次进行了绕台演训，警示意味浓厚。与此同时，台湾的战机包括 IDF、F-16、幻影2000战机以及 P-3C 反潜机都升空待命。至于既得级、成功级、拉法叶级军舰也都进行了侦察监视。台湾执政党民进党立委黄伟哲表示，尽管台湾军方有进行监控，中国航母未来穿越台湾海峡可能常态化，甚至把台湾海峡当成其内海，造成两岸情势更加紧张。
虽然台海是有中线，那这个两岸的默契是不逾越中线，不过事实上一个航母战斗群是非同小可，它就算在福建沿海巡弋的话，它早就这个防空识别的范围以及这个航空武力的这个作战的半径，甚至于这个航舰战斗群的这个防卫半径早就超过了，早就涵盖台湾的陆地。
黄伟哲委员还指出，台湾国防部一定要拟定妥善的因应策略，不排除升高航空警戒层级。在这个阶段，台湾绝对不能示弱，否则中国方面将步步紧逼。在野党国民党立委曾明宗表示，台湾必须高度关注中国航母动态，搜集相关战备以及先进武器信息，并拿出因应对策。军事专家林中斌认为，辽宁号再次经过台海，可以解读为对美国的无言抗议，以及对台湾的无言威胁。民进党立委刘世芳还说，台湾是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中国越对台湾军事恫吓，越不可能得到台湾人民的支持。事实上，辽宁号日前南下香港也是经由台湾海峡，当时台湾参谋总长李喜明先后前往台湾西部的澎湖群岛以及嘉义，督导部队执行战备任务与岛上防务，并搭乘直升机视察海空联合操演。李喜明强调，战备无假期，并要求军事人员随时做好备战反应，持续精进，落实训练，担负捍卫台海领空的任务。台湾国防部长冯世宽曾经表示，面对中国航母行经台湾海峡或是绕台的情形，台湾推动的潜舰国造政策将势在必行。他说，这是维护海疆安全最有效的战略。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好，各位听众，我们这一次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进行到这儿就全部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节目是由陆阳编辑，玉华导播，我是赵婉成，祝您晚安。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报新闻。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三再次认为，有关总统竞选和俄罗斯的关系已经成为史上最大一场搜捕巫师式的政治迫害。就在川普发表推文将上述话这之前呢，川普的长子公布的电邮显示，他和参加那次竞选的其他人会见一名俄罗斯律师，努力在寻找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有罪的信息。小川普星期二晚上接受福克斯电视新闻采访时说，他没有把那次会面的情况告诉父亲，还说有关川普竞选团队与俄罗斯串通的指控是无稽之谈。川普总统星期三发推称赞了这次采访。川普的推文说，我儿子昨天晚上表现很好，他很开放、透明和清白的。在此之前，川普的新闻秘书在声明中谈到，川普的唯一说法是他的儿子素养极高，不过并没有谈到往来电邮的影响。然而美国之音驻国会记者说，小川普去年11月大选前急切搜寻对克林顿不利信息的做法曝光之后，在美国国会引起震荡，尤其是引起民主党议员的强烈反弹。星期三，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前往沙特阿拉伯，继续为化解卡塔尔及其波斯湾四个邻国之间矛盾的努力。沙特等国指责卡塔尔资助恐怖主义，蒂勒森将在沙特吉达市会见这些国家的官员。在到访沙特的前一天，蒂勒森宣布美国和卡塔尔签署了一份谅解备忘录，卡塔尔将采取措施遏制为恐怖主义提供资金的行为。中国拘押了一批涉嫌从中国向日本打电话骗取现金的日本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日前在例行记者会上说，35名日本公民因为涉嫌诈骗，6月30号被中国地方的公安机关刑事拘留，并且说中方已经按照两国的领事协定向日方提供了领事通报。中国7月3号将拘留上述日本公民的情况向日方做了通报，拘押这批日本人的是福建省公安部门。近年来，为了避免暴露风险而以中国为据点进行这类活动的日本汇款诈骗集团相继遭到查处。此次日方的受害者位于东京附近的千叶县，目前有关日本人涉嫌电信汇款诈骗的调查正在进行当中。十名被判犯有宣传赌博罪的澳大利亚皇冠度假酒店集团的员工星期三获释。中国在去年10月打击赌博行动当中拘留了19名皇冠集团员工，其中包括3名澳大利亚公民。包括一名澳大利亚籍员工在内的四人星期三在家人和安保人员陪同下出现在上海一家拘留所，他们没有接受任何的媒体采访，迅速的乘车离开。一名自称自己是家属律师的人透露，另外6名涉案员工会在上海的另外一家拘留所被释放。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的一组新闻简讯，感谢收听。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